棕树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前面摆了很多的很多这个棕树的树叶啊，是啊，特别纪念主耶稣基督啊，他起离居啊，进入耶路撒冷。好，帮我们来唱两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啊打开，把我们的口张开，来唱诗歌赞美主，充满我们，求神，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敬拜可以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主的面前。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好不好？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
从头再次从头来。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再次充满我，
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从头来。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
充满我，
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愿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主啊，是的，求你的圣灵现在就来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主啊，让你来掌管这个聚会。主啊，当我们的脚步踏进这里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的心完全被主你所得着。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连结，把我们的心连结在一起， 让我们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主你。主啊，求你圣灵现在一起在我们当中来带领这个聚会，也必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主的施恩座前，来迎接耶稣基督你的来临。我们感谢你，我们要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再从那个副歌来，
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滋润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改造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
最后是从头来，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
向主呼求，充满我，
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首诗歌，单纯的信托。我们上礼拜有唱过，想大家都很熟了哈，单纯的信托，为这一天我献感谢，全人再次交托与主连结，他是生命活水，使我满足欢畅，从我灵里向外流淌，将我溢满溢满，且从我显彰来。
为这一天，我先感谢，全人再次交托与主连接，他是生命活水，使我满足欢畅，从我灵里向外流淌，将我溢满，且从我献上第二节，无需忧虑，无需怀疑，为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每天都有需要，凡事向他诉说，他赐平安，神却广阔，时时招手，使我永稳妥，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无何比这更美好，主是用火源头，做我一切供应，
凡我交托在他手中，他能保全一直到路中。第三节再次，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更美好。主是用火源头，做我一切供应，凡我交托在他手中，他能保全一直道路。第二节，无需忧虑，无需忧虑，无需怀疑，为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每天都有需要，凡事向他诉说，他赐平安，圣洁广阔，时时保守，使我永稳妥。第一节，在这一天，我先感谢全人在此交托与主连接，他是生命活水，让我满足欢畅，从我灵里向外流淌，将我埋怨卸从我身上。我们就求主安静我们的心，来预备我们自己，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奉靠主的名求，阿门。
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用一段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敬拜。诗篇95篇第六到第七节，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给中文敬拜组。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的教会40周年是不容易，我们用我们的祷告的心、祷告的灵托住帮助，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的祷告可以摇动神的手，我们的手不能做什么，只有上帝可以做。接下来这40年，我们再用我们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好让我们的教会永远持续下去，直到见神的面。我们来唱这首《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声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掠过归向你。主，我是软弱及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声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掠过归向你。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掠过归向你。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掠过归向你。
每一次祷告来，
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掠过归向你。
阿门。主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主是真理，使我心自由。主是生命， 满足我心灵，因为当我们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主就施恩典给我们。我们要宣扬这位奇妙的救恩。我们来唱这一首《主你是》。
主你是道路，是我心真挚，主你是真理，是我心自由，主你是生命，满足我心灵。你是主，你是神，我救主。主你是慈爱，拣选我属你，主你是信实，供应我需要，主你是全能，掌管我一生。我的主，我的神，我爱你，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救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我要来经历你爱的大能，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主你是道路，是我心真挚，主你是真理，是我心自由，主你是生命，满足我心灵。你是主，你是神，我救主。主你是慈爱，拣选我属你，主你是信实，供应我需要，主你是全能，掌管我一生。我的主，我的神，我爱你，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救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我要来经历你爱的大能，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救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我要来经历你爱的大能，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救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我要来经历你爱的大能，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
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来唱，轻轻听。在这忙忙碌碌的时间里，我们要留心听，听主的声音。每早晨每夜晚，我们都用轻轻的声音来听主对我们说话，因为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的声音。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 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轻轻听，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他是大牧者，来，
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大牧者，你在轻轻的听，我们也在轻轻的听，我们要听大牧者的声音来跟随主你。主啊，当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天早上聚集在主的圣座前的时候，神啊，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让我们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让我们能明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的计划要实现。主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境况当中，主啊，叫我们的心都不气馁，主啊，叫我们的心仰望你，让我们有那种眼光来看见神你在幕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要成就的事情。因为主，你告诉我们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离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啊，你是那条道路，我们感谢主你。主，你不但是生命、道路、真理、生命，你也是慈爱、是信实、是全能的神。主啊，除了你以外，我们还能跟从谁呢？主啊，求你让我们今天早上众弟兄姐妹来到主的圣座前的时候，让我们把我们的心交上去给你。主啊，求你得着每个人的心，也让我们这些人得着你，让我们空空的来，让我们满满的回去。 因为神你的祝福就在这个地方，因为神的荣耀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你要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神你自己从天上要浇灌下的话语。主啊，感谢你在今天早上，当我们众弟兄姐妹进到这个会堂当中，我们感受到一股清新 的味道啊。主啊，我们昨天啊，众弟兄姐妹啊，成为一体在你面前啊，从一楼到三楼啊，这样的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是为着主耶稣基督啊，你的复活。主啊，今天是啊中树节。主啊，我们众弟兄姐妹用感恩的心啊，跟当年那些群众一样，来欢呼耶稣基督，何善那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何善那进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何善那进到我们的家庭当中，来做我们的救主，来做我们的救援。我们感谢主你，主啊，我们特别为今天啊以后的受难周来祷告，特别在这个礼拜四晚上，我们有着主礼拜，主啊，我们将在我们的楼下一楼要来举行这个着主礼拜。也许跟往年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愿意用那样的啊感受来感受主你当年你跟学生吃最晚餐的情景。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为礼拜晚上的啊受难日祷的聚会来祷告。主啊，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两个晚上我们能完全跟主你在一起，然后我们在过来的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享受主你复活的大能的浇灌的时候，主啊，那是何等美好的事情。就让我们在这一周当中，我们摆上我们的自己，摆上我们的生命在主面前，求主来带领我们。主啊，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纪念我们当中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特别为 David 刘弟兄的身体来祷告。主啊，我们上礼拜去看了他啊，觉得他的上半身非常的有精神，非常的好，但他的双脚还是没有力量。我们求主你加添力量在他身上，我们求主你医治大能在他身上。主啊，让他成为一个记号，是神你大能的记号，也是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的期待。神啊，来成全我们，神啊，你求你来怜悯我们，我们也把我们的姐妹将仰望在你面前。主啊，在当他在陪伴啊 David 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有很多啊不为人知的辛苦的地方。神，你加添给他信心，加添给他力量来仰望你，因为神你是何善那的神，神你是得胜的神。我们把他仰望在你面前，把这家庭仰望在你面前，求主带领。主，我们特别为啊九恩的眼睛的啊带状疱疹来祷告。主啊，是长期一段时间啊没有完全啊好，我们求主你的医治临到他啊，让他真的过完这个复活节之后，他的眼睛就全部好起来了。神啊，你就把你的大能医治大能在他身上彰显，把他仰望在你面前。主，我们听到魏伯母的胃一直在痛，主啊，求你真是医治他啊！我们真不舍得他这么年纪大的时候来啊面对这样一种苦楚。神啊，你就医治他，神啊，你就保守他在你面前啊！这位爱主的姐妹，求主你加添力量在他身上。神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为啊我们的姐妹燕燕，她在礼拜二早上九点钟啊，她要动手术。对，主啊，为她的胰脏的问题，神你知道的。因为神你是造他的神，神你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神你要借着医生的手来挪去他身上的病痛，并且要借着医生的手啊来医治他到完全。主，我们把燕燕交托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你让他遇见神你拯救的大能。主啊，在他的生命当中，神让他看见你多么的爱他。主啊，真是借着弟兄姐妹的祷告，神啊，就把求你赐下力量在他身上。我们特别是为了我们最近来到我们当中新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神啊，求你坚固他们，保守他们在整个信仰的旅程当中，求你祝福。主，我们特别是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看见啊 Angel 带他的朋友 Rosa 来到我们当中。主啊，谢谢你怎样啊让我们真是看见啊这样年轻的人他们在这么早来到我们当中。主啊，真是给我们很大的激励。我们求主你继续带领 Angel 跟 Rosa 他们前面要走的道路，愿你的爱在他们生命当中再牵引他们带领他们。我们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求圣灵带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尊 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自由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全民和荣耀全是福的到永远。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现在是欢迎的时间，刚刚牧师祷告的时候已经提了，Rosa 你要不要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欢迎欢迎。左手边还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没有。我右手边呢？昨天我们弟兄姐妹都在这边打扫，我们这个会堂感觉到特别的不一样。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彼此问安好吗？你们坐下来吧，我有几样事情报告。 我们等一下那个儿童有特别的这个献诗，我们几样事情尽快报告一下。我们先跟昨天来参与大扫除的弟兄姐妹谢谢，我们把这个美好的见证活出来，我们谢谢主，我们把家里面整理好，预备也迎接耶稣的复活节哈。我们也特别感谢神给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个祷告周，我们完满结束。弟兄姐妹愿意继续为教会各项事工祷告的话，可以向招待的弟兄姐妹索取祷告会，我们祷告事项的一个册子在后面有。然后第四点是3月28号晚上的周三晚上的中英联合祈祷会还有青年查经班都这个礼拜会暂停，因为弟兄姐妹可以来参加礼拜四和礼拜五晚上的聚会哈。门训和神心意的见证也将暂停，礼拜三的会暂停一次。第五点，着足日联合圣餐崇拜3月29日本周四的晚上8点在教会举行。着足崇拜是纪念和默想耶稣和他的门徒分享最后的晚餐，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来参加。周五呢，受难日3月30号晚上教会举行联合崇拜，并有特别的儿童节目，由 Melody Ma 使用复活蛋来描述主耶稣的受难，还有歌唱、手工故事、特别点心和小礼物，请留意聚会的时间，并邀请亲友同来参加。我们看一下第九点，4月1号早上9点到11点30分，儿童事工将有复活节的特别节目，9点开始有染蛋的活动，10点1刻将有复活节寻蛋游戏，后有圣经故事、复活节手工、特别点心和小礼物，请父母们特别注意聚会的时间。第十点蛮重要的，如果说你们有时间，麻烦一定要看一下。我们下个礼拜有从礼拜四的晚上、礼拜五晚上，我们都有特别的聚会。下一个礼拜天的早上，我们有晨曦礼拜，早上是7点开始。我们如果天气允许，我们会在停车场，我们会在外面聚会，然后我们会有早餐供应，之后我们才会有聚会。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参加。我们下面有一个特别的儿童的诗歌，叫 Shout Hosanna。 谢谢，我们也感谢神，你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让我们在这边可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份。我们现在是今天在这边庆祝宗之主日，我们欢迎父神你进耶路撒冷。我们在这一个时间，我们要思考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跟你一样学习怎么样顺服，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配得的生命。我们在这个主的家里面，我们除了学习你的话语以外，我们学着侍奉，学着参与。我们除了将我们一点点金钱摆在你的坛上，我们也希望按着父神你的教导，我们能将把我们的生命摆在你的手中为你所用。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求神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我们，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都能够活出配得的生命，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女。我们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祷告，我们也求神你特别祝福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将下面时间交给马牧师，他今天证到如何做神的好童工。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就像我们都知道，今天是宗之主日或是宗数节，英文叫 Palm Sunday。那这一天是整个在基督教的教会历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节气的开始，也是个结束。因为到这个礼拜六，整个大斋节期 Lent 就结束在这个礼拜六，也就是说在复活节的前一天，大斋节期从今年的24号到这个礼拜六3月31号吧，就结束，就刚好40天。但这个大斋节期这个 Lent 它不包括礼拜天，所以你算的时候从24一直算到3月31号，不包括礼拜天，刚好40天。那隔天4月1号就是那个复活节了。所以今天是教会节期当中的宗数节，是今天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和群众他们要进耶路撒冷去。在耶稣一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他必须要面对的。耶稣进耶路撒冷，让我们看见耶稣不是逃避的人，他去面对他要面对的。即使他的门徒像彼得，他不让耶稣进耶路撒冷，但耶稣怎么样，他仍然要去。所以耶稣他为什么有这么要去？因为他顺服父神的旨意，他必须要去这条路，他必须要走。有很多人生的路我们必须要走，可是有时候我们选择会跳开，但耶稣他一直告诉我们，他要走这条路，要走到底。只有走到底，我们才能看见那个最美的结果。所以他准备，耶稣到耶路撒冷做什么？他准备过他的逾越节。而逾越节是这一次是耶稣一生当中过最后一次的逾越节。所以他在耶路撒冷附近，他过了逾越节，跟他的学生，因为他进城的时候有民众在路边摘下那个棕树枝，然后把它铺在地上。所以就高喊着何善那，迎接耶稣和门徒及民众来入城。所以宗数节就因此就有了。也许你不知道，就是说每一年这个宗数放在这个宗数，它收以后是不丢掉的，收以后是把它晒干之后怎么把它怎么样，把它烧了，烧了以后有什么，有这个宗数的灰，对不对？我的灰是很黑的，很黑的灰。而在每一年大概在2月份、3月份有一个节期叫 Ash Wednesday， 叫 Ash Wednesday， 对不对？叫撒灰日、撒灰节，就是你会看到你去那一天刚好是礼拜三，那一天一定是礼拜三，所以你去 market 的时候，你看到有人在额头上画一个什么十字架，黑黑的，或者在手背上，或在手心上都有。为什么？那个就是用那个棕树的叶子晒干以后，烧成灰以后，和那个橄榄油做成的， 然后每一年都用那个来啊，就在那个那一天就开始纪念大斋节期的开始，以那个心情来纪念耶稣基督啊，他啊经过四十天啊，他的受苦到他复活的这段时间，所以这就是这个过程。所以何善那他们在喊何善那的时候，何善那其实他原来是一句祷告的词句，他就意思就是说，快来拯救我，快来拯救我，上主啊，你拯救我们，请赐给我们救援，就是这个意思。但我们知道耶稣他并不是什么骑那个大马，那个战马进耶路撒冷，他骑什么？他骑那个离居进入了。所以但也是从中树节这一天的开始计算，所以教会历史上称之为受难周，英文就很多的不同的，因为我讲到说 Holy Week Passion Week 对不对，都可以讲到是受难周。那这是根据四本福音书共同的记载，耶稣传福音的最后一个礼拜进入耶路撒冷，结果就在这个礼拜结束，他被钉死在城外的哥哥他的一个地方，也结束了他降生在世上的旅程。那么这33年多的时间当中，耶稣整流从2000多年前到现在，甚至到以后的更远的未来，耶稣的影响力没有改变。而耶稣整个就带给我们最大的信息是什么？他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在礼拜四晚上，我们有着主礼拜，尽管我们 不彼此洗脚，但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当年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跟他门徒所做一件事情。因为做了那一个晚餐之后，耶稣就怎么样？他就在克西马尼园，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的学生怎么样？都呼呼大睡，对不对？然后兵丁来了，那在黑暗当中也没有人认得谁是耶稣。当时没有像今天2000年以后的今天，说有路灯，有什么公园有那个灯亮亮的，对不对？暗暗的还能看得看这个看出脸来，但当时非常的黑暗，在克西马尼园又加上树，所以很暗，所以。犹大就跟当时的祭司长他们事先沟通了，要用一个记号要把耶稣出卖掉。我们都知道那个记号是什么，来亲耶稣，对不对？我亲谁谁又怎么样，就是你们要抓的人，因为他们担心他们抓错人了。所以犹大怎么用亲耶稣这个记号来告诉祭司长们、罗马兵丁们要抓他。有时候我们想说亲这个动作是怎么样，是亲密的动作，是爱的动作，是两个人 在一起那种啊友谊的关系。可是没有想到犹大竟然用这样的关系为这个亲这件事情蒙上一层啊阴影，也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那我们看到这就是说受难周就成为基督教的节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周期节期。所以整个大斋节就到礼拜六结束，隔天就是复活节，我刚刚讲过了。好吧，我们来念一段圣经啊，在撒迦利亚书第9章的第9节，不好弟兄姐妹一起念来。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还是骑着驴的驹子，这还是什么？这个驴子怎么还没有人骑过的？非常年幼的，非常年幼的。所以撒迦利亚他在主降生之前的500多年的时候，他已经预言到这件事情了。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怎么样？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不单单的喜乐，不单单欢呼。我们看两，在500年之后，耶稣骑驴驹带门徒群众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不是很大的欢呼跟喜乐吗？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们期待那一位耶稣是什么？是真正的弥赛亚，可以带领他们打倒谁，把谁赶出去，把罗马帝国赶出去。他们从被殖民当中，他们能够挣脱啊，从捆绑当中得着自由，就是那种感觉。但是他是这样子吗？但是撒迦利亚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 而且并且什么施行拯救，是怎么样谦谦和和的，是骑着驴。如果是耶稣要做王的话，他应该骑什么？骑马，对不对？在那个时候就骑马。如果今天如果他是做王的话，今天要做什么？不是开战车啦，对不对？那是什么车？大理车吗？啊？哦，这个我就不懂了。OK， 不管怎么样说时代不一样，但是耶稣的骑的驴，这个里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在里面，特别是和平的意思。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再想一想，到底拿这个棕树枝，他们在群众在那边摇晃，棕树枝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没有？棕树枝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不单单要知道耶稣骑驴去进入耶路撒冷城，也要知道群众把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手中摇着棕树，然后地上也铺上去让耶稣走过。除了那个以外，我们看到什么叫棕树，这个很重要性。我们一起来念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第十节，来，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好，这边看到很重要一件事情，这段在讲什么？这讲到整个得救人数是144,000人，就是整个以色列所有支派当中，每个支派多少人？1,000多少？12,000，对不对？是吗？是一万两千吗？一万两千，对不对？叫我们有没有帮我一下？因为他姜他是数学专家，我都是都快记不起来了。好，就是12,000，对不对？那这是讲到说，当时就是各个支派里面有144,000人，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此外这个以外呢，这个施洗门徒约翰，他还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多到数不完，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从各国各族。各民就超过说支派以外那些人，各方来的，站在哪里？宝座和羔羊面前。而且这种人他们身上有两个特征，一个是什么？身穿什么？身穿白衣，对不对？那再来手上有什么？棕树枝，对不对？所以你不要看拿那个棕树枝好像没有什么，好像是好玩的，对，摇一摇，不是这样子，那个是得胜的记号，那是得胜的记号，是将来那些有资格站在神的宝座跟羔羊面前的人，他们一个记号，身穿白衣。什么叫身穿白衣？他们是什么？被羔羊的血洗净了以后，他们的衣服怎么样？就洁白，像雪一样，是洁白的。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是穿白衣，而且不但穿白衣，还手上什么？拿着棕树枝，很重要的，拿着棕树枝。所以我们如果想一想，整个那个从 Ash Wednesday 到那个 Easter Sunday 的那整个40天当中，在标兵的时候，我们就能想象到棕树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而去年的4月份，我们到耶路撒冷也看到很多棕树，对不对？很多很多的棕树。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来理解。那耶稣用他的一生向我们的见证，如何做神的好童工。他的一生没有偏离神的轨道，进耶路撒冷受神钉十字架，他一直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上礼拜分享到，我们要与神同工，要怎么与神同工？我们需要清楚四件事情。那我们上礼拜已经讲到第一件，我们今天要把第2、3、4把它讲完。所以我们上礼拜讲到说，要跟神同工，要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是我们需要认清我们的生命定位，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定位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属灵定位在哪里？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有生命的导航。不但有个定位，我们还有个导航，有导航来带领我们。然后我们还有生命，我们需要一个什么？一个护航。不单单有导航，要护航，这护航很重要。当飞机，听说飞机在那个教练机在飞上天上飞的，还有什么护航的飞机？要有在旁边护航。我有时候想不通，说这个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那个护航机要怎么去护航它？那个在空中要怎么去解救他，我都想不清楚。但是没有关系，生命我们生命需要什么？有护航。再来，第四个很重要， 我们需要一个献上为祭的生命的榜样。有时候我们自己想也想不到，我们自己想也想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献上为祭的生命榜样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可以效法他，我们可以学习他。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我们要讲第二点，就是要做神的好同工，需要在侍奉的事上反思与重整，我们需要有生命的导航。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到十一节。来，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边告诉我们说，立好的根基是谁？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离开他去建造，你花了多少的时间去做，有没有最后有没有赏赐？没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导航，我们需要一个跟随的一个榜样，一个导航来带领我们前进。我们是神的儿女，活在世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样？我们要为了荣耀主、侍奉主，而且要为主而活，因此必须发挥时代中应有的作用。所以我们基督徒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刚唱的那个敬拜赞美，对不对？唱主你是吗？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是什么？美华你都忘记了。还有什么？你是慈爱、真理、信实。怎么变那么多出来了？我还有全能，对不对？还有全能。我的 point 就是说，我们需要神来做我们的生命的导航的时候，我们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你是道，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是信实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慈爱的神。我们今年我们在外面的那个走道上，你看到有贴很大一张，对不对？那个是整年的，我们是庆祝40周年。那我们40周年，我们今年的教会主题是什么？神的信实，是神的信实。所以神是非常信实，他讲过的话，他承诺的，他应许的给我们，他会不会收回？他不会收回。神要复兴他的教会，也许在我们这一辈当中、这一代当中，也许看不太到，但是以后会不会？会。很多神的预言，神的对以他百姓的这个应许怎么样？不是马上能看得见的。但是尽管是这样，神要我们怎么样？用信心的眼光，要有信心的眼光，知道神必成就，不在我这一代，也许在下一代。我们为这样事情来祷告，所以我们立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无论我们的生活、工作、聚会、侍奉，都必须要怎么样？要依靠主，让主托住我们，或者就是全然的虚空。根基既是耶稣基督，在上面建造的，怎么样？就还该是耶稣基督。就我们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你在上面建造的还是谁？还是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也没有人能用别的材料来建造，只能用什么？只能用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导航，只能用耶稣基督而已，很重要。一离开耶稣基督，我们什么都不能。就像我们讲过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说，第十五章第五节说什么？也说我是什么？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怎么样？多结果子，对不对？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一离开主以后，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你不要以为说我离开主以后，我还是做得好好，活得好好的，没有错，暂时看起来是这样子，但是你的生命会越来怎么样？会越来越空，你的生命会越来越怎么样？会低沉。你自己感受不到，你自己感受到，可是有时候你也不敢跟别人讲，对不对？你有很多问题你要解决不了的。所以神告诉我们说，要依靠在他身上去建造特别是我们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人是活在多元化的世界不同的主义和思想特别的多信徒难免要遭遇到很多很多的冲击，因此容易在信仰上迷失自己，向世界妥协，或者在试探当中我们失了脚跌倒了。所以我们需要生命的领航。 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特别是在这也是我们以后可能会看得到的。好，我们在这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从十二节开始，我们在念这段圣经。请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好，耶稣做我们生命的导航。当他在这个世界上结束了最后一周的时候，我们礼拜四就是在这段经文来分享的。他要做一件不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他要做一件事情是在耶稣他的学生的心中，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情。因为在我们整个的文化理解当中，在整个社会的秩序当中，通常是什么？是学生帮老师怎么样洗脚。可现在怎么样？老师反过来，对不对？他为学生怎么样洗脚？洗脚不，你站着你可以帮一个人洗脚吗？脚在哪里啊？脚在最下面，你又站着帮他洗头还洗得到，对不对？但耶稣不是帮他们洗头，也帮他们洗脚。脚是人站在最低的地方，接触到这个世界最直接的地方。而耶稣当他要为学生洗脚的时候，他动作是什么？要不就是坐下，要不就跪下来，对不对？要不就单脚跪在地上，对不对？那才能好洗，对不对？不管怎么样，耶稣这个动作要学生们知道。他这么告诉我们说：你们说我是夫子，我是你们的主，上学洗你们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所以耶稣用这个教导我们，他是生命的导航。所以耶稣做这个动作要做什么？成为以后门徒之间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命令。然后他洗完之后，不是洗完就好了，不是洗完就好，他还讲一些话。我们来继续读一下十三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门徒唯一记号就是什么？彼此相爱。而彼此相爱是根据什么？彼此相爱根据耶稣，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就这么简单而已。你觉得耶稣怎么爱你，你就这样去爱别人。真的，你领受越多耶稣对你的爱，你对别人的爱就怎么样就越多。你越去感受到，你越去体会到越多的时候，你就会付出的越多。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很清楚，他说你们，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是他们生命的导航，是我们生命的导航。然后耶稣就总结，他说我，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门徒应当怎么样？彼此相爱的。我们在门徒训练的做合乎神的门徒的课程当中也讲到这一点。那很重要，我们想说哎呀，我们就是要为耶稣来做，那我如果要怎么样的话，就用我的意思，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就接下来是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六节，我们一起念来。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以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太注意到他的次序顺序了，不过现在已经注意到了。他第一个是这个我们都能理解，不是你们拣选我，不是我们要相信耶稣，不是我们要是拣选是谁。我们要上次讲过说，神是个灵，我们要找神找得到吗？你去哪边找啊？找不到，对不对？神是个灵，但是神他是个灵，我们找不到他会来找，他会来找我们，他会来找我们。他怎么来找我们？他可能透过某个人来找你，透过基督徒去找你，他会透过人来找你。所以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而且他拣选我们做什么事情呢？要分派我们，他是给我们一个 assignment 给我们，他是个工作给我们。他说我要分派你们去做什么？去结果子。什么叫结果子？ 这在讲葡萄树一直讲下来了。那什么叫结果子啊？从我们现在来看，什么叫结果子？把福音传出去，对不对？多结福音的果子，多结灵魂的果子。所以要会慢慢去传福音，去结果子，叫你们果子怎么样长存？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怎么样有果效，而且果效可以存到永远，仁义存到永远的意思。而且他再讲下来，这是次序的问题了。使你们奉我的名，你这个有做了以后，再下来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怎么样赐给你们。不是他先赐给我们求什么，是他拣选我们，然后分派我们去结果子。那我们结了果子以后，要叫我们的果子长存，然后我们再开始祷告的时候，怎么样？那就奉我名，怎么样？无论向父求什么，神就怎么样给我们了。有时候我们一直向神求，可是我们有没有去结果子？我们没有去结果子。我们没有去结果子的时候，我们以致我们怎么样？我们在求很多，可是成了多少？得到多少？当我们心跟神的心合拍对焦之后，我们就知道神要我们向他求什么。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们要先求什么？他的什么？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就要怎么样？要加给你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知道，但我们就很担心。我们很担心神不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很担心神不知道我们一个月要付多少 mortgage。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就很担心神不知道我们一个月要不要付多少房租费、电费等等。我们好像以为神不知道，所以我们拼命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做。但神知道不知道？神知道，神知道。但神知道，神要我们去什么？神就根本就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去结果子。这个果子是什么果子？我们心中自己放在心里慢慢想一想。神所启示的勇士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过。要做神的好童工，需要知道神的眼目一刻也没有转离属他的人。真的，所以耶稣他到马太福音到最后一章，马太二十八章，我们经常都知道的。二十八章的十八到二十节说什么？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怎么样？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什么？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怎么样施洗？父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怎么样？叫他们遵守，然后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从后面读回来的话，世界的末了，常与你们同在。这样往回读的话，你看到次序了没有？这个次序这样一直排下来，才说才会经历到，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这是讲什么？法老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然后我才常怎么样与你们同在。那在之前什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在前面是什么？耶稣今天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怎么样赐给我了？所以一切权柄都在耶稣的手中，说耶稣分派我们。这是第二个。好，第三个，我们要做神的好童工。我们需要前行的力量与持守，就是我们需要生命的护航。好吧，我们再念一段圣经啊，这段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以后，一起来。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了一样。为什么耶稣会讲这样？我们上礼拜讲到说，耶稣我们跟耶稣的关系讲的时候，我们是跟这种关系当中，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房屋，他是建造者。我们是土地，他是耕种者，对不对？好，那这边他延续他之前讲的话，把我们用一个建造来看，比房屋的比喻，工人当谨慎自己的工作工程，都要向主负责。我们说基督徒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要向神交什么？交账的，交账的。我们如果你是做 sales 的话，你每次出去推销物品之后，你回来要不要？要写报告？要不要写报告？不要啊！ 哦，要谁报告，对不对？你要向你的主、你的老板来报告一下怎么情况，对不对？要向他报告的。那我们基督徒走完一生之后，我们要怎么样？要向神要怎么样？要向神报告的，要向神报告。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怎么样？要交账的啊，我们的账要交给神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谨慎怎样的建造？让我们来反思四件事情。那么第一个就是在建造的工作上，我们真是与神同工吗？在建造工作上，我们真是与神同工吗？我想很多人都听到那个故事，说有一个建筑师，他一直很忠于他的老板，为他建很多营造很多很多啊，卖点非常好的房子，对不对？那这个建筑师，他就这个工人一生就是为这个老板献上他的一生。他在年纪大的时候，啊，这个老板就跟他说啊，你最后再建一栋嘛，再栋就建栋房子吧，作为你退休吧，作为你退休的一个结束的一个作品吧。然后这个老工程师可能年纪也大了，可能做很多事情做到都累了，对不对？所以他建造过程当中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兢兢业业的，把它建得非常好啊，材质什么材料就是随便用一用啊，对不对？反正能应付老板就可以了，对不对？很多是什么是外面看得见，里面不知道的，对不对？所以他就建好了以后，建好了之后，然后就跟老板说我已经建好了。那老板就跟他说什么？说这栋房子啊，我真是要感谢你这一生真是付出那么一生的精力啊，跟随着我，所以我要把这栋房子要送给你做，我要感激你的礼物送给你啊。他要送给他的，老板事先没有讲明，但老板就是把这个送给他。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在建造的工作上，我们真是与神同工吗？我们真是凭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从我们的导航，从我们的护航，这样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吗？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是喜喜乐乐的做吗？或者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就躲到旁边去揉一下这个手啊，手背再捶捶胸或怎么样？不知道我们建造的工作上，我们真是与神同工吗？基督徒最困难是什么？持守，坚持。有时候你会不会很累？很累。但是你做不下去又怎么样？不要放弃，对不对？持守下去，对不对？因为持守，你看我们这个就我看昨天我都在楼上看，你不要看那个喜乐，是喜乐，是 Promise。哇，他们这个你今天坐那个椅子应该坐得很怎么样？有一股清新的味道，对不对？他们那个洞啊，上面啊下面都要吸啊要擦啊，对不对？还喷什么的，哇，这个做人很怎么样？很道地，哇，又不是在吃什么东西，对不对？真的做得非我的朋友是做得非常好，窗户擦得很亮，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说真的是很感动。好，那我们看到第二点是什么？在建造的根基上，这个是工作上；第二是根基上，我们真是专立在耶稣基督吗？我们刚讲说讲过说，耶稣基督是我们建造的根基，说我们建造在他身上，我们现在还是耶稣基督，对不对？那我们在这个建造的根基上，我们真是专立在基督耶稣吗？我们做这个想法。第三个，在建造的材料上，我们单纯是金银宝石吗？我们会等一下会讲什么叫金银宝石。第四个，在建造的工程上，我们真的能通过火的试验吗？最后不管你建造什么，最后的考验是什么？建造最后到最后最后最后用什么来试验？就是火。有什么东西火烧不掉的？金银宝石烧不掉，是不是？好，我们看一下。因这以上四个问题，我们需要有生命的护航，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圣灵保惠师。弟兄姐妹，你是知道的，在圣经当中，金代表神的性情，金是代表着神的性情。在会幕当中很重要，在特别是在哪里，在整个至圣所里面用了很多是金子做的，因为金代表着神的性情。那银代表什么？银代表表征基督的救赎。在会幕外围的那个都是用什么？用银做的。那银是怎么来的呢？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那银是什么？有个赎价银。什么叫赎价银呢？赎价银就是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对不对？ 那神要击杀所有的长子，可是以色列百姓的长子没有被击杀掉，因为他们在门楣上有什么呀？有羔羊的血，对不对？所以这叫做怎么样越过的意思是说什么？长子在耶路撒冷出埃及，在那个出埃及之前，他们没有被杀掉，在旷野之后，他们这个每个长子怎么样要来付这个赎价银的？而赎价银后来拿出来以后，这赎价银到最后一直演变到现在是什么？圣殿税，这样一直上来的。好，这边讲到说这个银表征基督的救赎。表征基督的救赎，再来保持什么？表征圣灵的变化工作。而草木和屑是什么？是指没有属灵的价值，低贱且不能耐久，又经不起火的试验的工作的成果。为什么草木和屑是指着出乎人自己的，出于人自己的？因为人的荣耀什么像花草，人的性情像木头，像木头。那工作的结果像什么？像禾秸一样，是这样子，你经不带起考验的。那就像我们在《合神心的见证》的第三课讲到什么？感叹风光不再，对不对？那背诵经文是《以赛亚书》啊四十章的第八节，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会背，对不对？我就提一个第一个字就好了，看你们有没有背出来。这是第三课哦，我们都已经上到第五课了。第四，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八节，第一节，第二说草必枯干，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对不对？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神的话是这样子，永远立定。那神的话到时候那个火，那个来试验我们的那个工程的火，不一定是真正的火，是什么？是神的话语。圣经的很多是用比喻来告诉我们的，是那个神的话语来考验我们，来印证我们。所以弟兄姐妹，生命的建造工程不只是看今天的果效，而且是要看能否怎么样存到主再来的时候。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圣经有时候用火来比喻神的话。将来神的话在基督审判台前用来怎么样试验我们的工程，今天确实我们可以认识掌握到就是神自己的话，所以我们要根据圣经的教导来建造，到那日我们的工程就能够存留的。所以在这里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刚说要坚持要持下去，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圣经告诉我们说，坚持到结到底了会怎么样？就必得救。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好，我们再看第四个，我们再看再来看另外一个，我们跳过一些，我们来看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他所讲的比喻当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那我们在耶稣的比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稣，我们看一下，就是 OK， 好的，在前面了，这里 OK。耶稣他是我们的导，他是我们护航。那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护航。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三十三节，耶稣行在水面上。后来彼得怎么样？他也下船行在水面上。那在彼得往下沉的那一刻，是谁护着彼得？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说，当这件事发生什么时候？有一次，耶稣用五饼二鱼喂养五千个人，对不对？吃到饱以后，对不对？然后吃到饱以后，结果怎么样？群众就一定要跟随耶稣，所以耶稣就跟他学生说：“你们要怎么样？要赶快过到那边去，对不对？”他等他疏散会众，所以疏散会众以后，耶稣怎么样？就到山上去祷告了。那祷告到什么？祷告到半夜的时候，他要去见学生，见他学生了。他打算在那边加百隆跟他们会面，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他要走在水面上。那走在水面，耶稣催他们上船，上了船以后，他到晚上他一个人在那里。所以那时候船在海中，那阴风不顺，就怎么说？就摇怎么被浪摇撼，对不对？那夜里四更天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那门徒往门徒那里去，那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行走，就惊慌了，就怎么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那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什么？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那彼得这个时候，彼得就他可能是年纪比较大的，他就跟说主，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可他说，你知道那个是海浪是什么？是滔天的海浪。耶稣说，你来吧。彼得他说，他请命说，我要让我走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那耶稣跟他说，你来吧。啊，这个彼得就怎么样？他就下了船，就下去了，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我看到这个地，我读到这里，我这个故事没很熟，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是你是彼得的话，你敢这样做吗？你连下去都不敢，对不对？我也是一样，连下去都不敢。但彼得并没有勇敢，他就下去了。他下去以后怎么样？就在走到耶稣那里去，因为见那个什么风甚大，所以就害怕，要沉下去，说喊说主啊救我，对不对？耶稣马上怎么样？就伸手把他拉住，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所以他们上了船以后，风就止住了。但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啊，船上所有人都拜他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你真是上帝的儿子。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耶稣一直是我们的护航。如果我们好好细想一下，我们开车，我们一生活到现在，我们所经历到那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而在那些重大的事情，我们却能一直到现在，是神在带领我们，在护航我们，是神真的。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发生过很多。如果要讲的话，大家都讲不完。最后我们来看第四个，要做合神心意的好同工，我们需要有一个啊献上为祭的生命榜样，对不对？好，最后我们来念这段圣经。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必毁坏那人，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圣殿从一个看得见的建筑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是圣上帝里的灵住在我们里头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他是个非常保守他自己身子的人。圣经除了读到耶稣会吃饭、会睡觉、会渴，耶稣会不会哭啊？耶稣会哭，耶稣哭了，耶稣会哭。以外，我们没有读到耶稣病的记录。你有读到耶稣生病了吗？有没有？我找遍了都找不到耶稣生病这个记载，但我找到耶稣会生气。他不是亲那个什么那个在圣殿当中卖那个兑换银钱，对不对？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弄赶出去嘛，对不对？我就是没有读到耶稣会生病。我读到什么？耶稣会什么？会医病。我读到耶稣经常医病，经常赶鬼。我们读到那个非常的多。所以他记载说，他是一个献上为祭的生命的榜样。我们在生活在侍奉的动静起坐，他都给我们最好最好的榜样。虽然这个世界有许多令我们羡慕的人，但往深里一想的话，他们之所以让我们羡慕是怎么样？一是因为他们成就和地位，还是因为他们的那个生命的侍奉？我们来看一个人做例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知道海明威这个人，海明威他可以算是这个上世纪最著名的大文豪之一，除了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以外，他的小说我们都很知道了，像什么《战地春梦》，有没有看过《战地春梦》的？没有看过《战地春梦》，但看过电影吧？好，还有《老人与海》，《老人与海》到现在都是许多人爱读的。虽然他拥有人人羡慕的成就和地位，但是他的生活和生命里面却没有像他小说里的人物那样的豁达和坚强。在他在世的日子，他极尽所能的纵情享乐，然而他打擂啦、斗牛啦、酗酒和美人，却无法填满他空虚的心灵。最后在1961年的七月份，他举枪自杀，结束了他的一生，结束他的一生。像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不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都有太多的人看起来很充实、很风光，也很有追求，但他们所追求的事情、所活出的生命，却失去了永恒的价值和永恒的意义。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榜样，一个榜样来带领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很多人说，耶稣基督最后怎么样？是失败的。为什么失败？是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耶稣的成功？耶稣如果他要救他自己，有没有办法？他十万的天军他可以招来，但是没有做这种事情。耶稣可以从那个十字架上走下来吗？ 也可以走下来，对不对？如果耶稣当时从那十字架上走下来，把那个罗马兵都吓死了，对不对？他从走下来，对不对？把他们吓死，都昏倒过去了。但是耶稣有没有这么做？耶稣生来不是要吓人的，对不对？所以耶稣他就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就断气了。后来他怎么样？他复活了，他复活了。而他复活怎么样？为他为人在说他失败带来一个最好的注脚。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这是很重要的。你的生命跟神连接在什么地方？好，我们来念一段圣经。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再次思想，在中树节的时候，耶稣基督，你勇敢面对你人生的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光。主啊，让我们知道看见你在哥哥他山上被钉的时候这是撒旦也没有想到神你真这样的耶稣基督这样顺服神的旨意。主啊，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做一个顺服的人，也求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经历耶稣基督你的这段时的所经历的苦，也让我们更珍惜我们的信仰是多么的宝贝。求主祝福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起来唱三力颂。
赞美真神永出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同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啊，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